欢迎收听雪球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财经有深度。雪球，国内领先的集投资交流交易议题的综合财富管理平台，聪明的投资者都在这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斐石。今天分享的内容叫美国非农就业低于预期，坐等 A 股上涨，来自表舅是氧气大户。一经落万物生，5月3号低于预期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势必会对全球资产造成连锁反应。对 A 股来说似乎是朝着利好的方向，咱们简单聊几个。当然还是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这差不多是明确的利好。首先，什么是非农就业数据？主要指的就是剔除农业相关就业后的数据，因为农业受季节因素影响较大，其波动会对指数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就直接剔除了。影响自己行为逻辑的最核心因素就是 KPI， 央妈的所有行为都离不开利率走廊和外汇稳定这两个核心 KPI。 对美联储来说也是一样，美联储的主要责任由美国国会通过联邦储备法案赋予，其两个核心 KPI 就是控制通胀加就业最大化。所以说美联储最关注的两个数据，一是通胀，要确保 2% 的长期通胀目标，二是非农就业数据，最重要的是新增岗位和失业率指标。与其说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如说是个选票主义国家，其实最终目的是为了笼络更多的选民和选票。老百姓最关心什么呢？无非就是两个，第一有活干，且最好涨工资，第二物价别涨太多，不然收入增幅跟不上物价涨幅，购买力反而下降。所以这两个指标控制不好，选民的支持率肯定会下降。知道这个背景后，再来看美国这回公布的非农数据。四月新增岗位 17.5 万个，预期是24万，低于预期。失业率是 3.9%， 预期是 3.8%， 高于预期。也就是说，这个数据不太好，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不好。毕竟新增岗位还是增加的，而是低于预期，上次这么低还是去年10月份。特别是这个新增岗位的细项里，临时工降低了 1.6 万。而临时工通常被认为是就业市场的领先指标，因为当需求上升时，老板不确定需求是否可以持续，所以最喜欢招临时工来顶一下班。反过来，当需求开始下滑，最先减少的也是临时工。而过去几个月，临时工新增岗位一直在下滑，所以低预期的非农数据会使得美联储开始反思，从而降低加息的概率，增加降息概率。现在主流预期是9月开始降息。而如果你认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依然是全球资产定价的锚，那这确实是个实实在在的利好。一经落万物生，看看全球各类资产的表现。总结一下，按历史规律看是这样的，如果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值小于预期，那么就会利空美元，利好金银原油、非美货币、新兴市场股市。如果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值大于预期，那就会利好美元，利空金银原油、非美货币、新兴市场股市。第一，先看美元，确实利空，从106下到105了。第二，再看原油，反而跌了，主要是因为巴以冲突的缓和，这周跌了 7%。 第三，再看金价，没怎么动。以现在的利率水平，2300美元的金价本来就是偏高的，应该继续跌一跌才对，但非农就业数据低于预期，对冲了金价的短期下跌。第四，再看非美货币，主要是日元和人民币，确实强了。有人开玩笑说，日本央行好像提前看到了美国的非农数据，所以胆子大了起来。原来美元对日元都朝着106以上走了，结果节前开始，日本大概率开始行动，外汇直接掉到153以下。原来日元贬值是因为美元强势从日本吸走了流动性，但非农数据低于预期，加息可能性大幅降低，9月大概率降息，美元不再强势。这时候干预汇率，性价比就变得比较高。第五，再看美债和美股。标普500指数和美债一个月以来首次出现周度同步上涨。美债，以对货币政策更为敏感的两年期美债为例，从4月24日开始连续下行3日，下行了 20bps 以上。美股，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纳斯达克大涨两个点，尤其是对利率敏感的纳指生物标普生物。鲍威尔讲话后连涨3日，纳指生物年初以来已经收益为正。鲍师傅核心说了两点，一是放缓缩表，缩表意味着卖出持有的美债等动作，从市场里收回流动性，会加大市场卖盘的力量，而放缓缩表， 且放缓的幅度高于预期，对市场各类资产是利好。二是强调当前的政策已经足够达成目标，这差不多就是说加息不在考虑范围内了。自此，可以说外围环境对 A 股和港股来说一片大好。巴菲特疯狂出逆回购，回到最基本的股债性价比框架中。要说美联储货币政策，美债收益率对资产端的影响，巴菲特的案例也很经典。21年，伯克希尔的投资组合中一共5000亿美刀净资产，持有股票 70%， 差不多是3500亿。最近巴菲特开了年会，根据披露的最新组合，股票的规模基本没变，在3600亿美刀左右。其中边际增长的是日本投资，换算下来差不多100到200亿美刀左右。股票的总敞口变化不大。但现金储备涨到了1890亿，加上200多亿的固收债券，固收资产合计在2100多亿。整个组合权益的比例从 70% 降到了 60% 左右。所以从大类资产配置的角度看，在利率上行期，巴菲特和很多投资经理一样，有了新增的现金流后，也是增配债券方向，特别是短端的。毕竟像他说的，利率这么高，短端的收益率都在 5% 以上，性价比太高了。同时，你也可以理解像美股生物科技这种对一二级市场资金都非常渴望的行业为什么得不到垂青，一路下跌。因为大金主即使大量出回购，也不愿意下场挥棒。在利率的上行期，巴菲特把一个偏股混合基金的组合慢慢做成了平衡性基金的配置。而相对国内来说，当我们的债券收益率大幅低于优质股票的股息率时，很多人是否应该在投资组合中增加股票，特别是红利类资产的配置比例。再谈到暴涨的港股，五一假期全球市场涨幅，恒生科技仅次于阿根廷指数，涨幅前六的指数香港占了四个。对港股来说，盈利取决于国内企业的基本面，因为公司主体主要都是国内企业，而估值取决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港股和美元是联系汇率制，跟住美元。美联储的降息预期、降息周期也会实实在在的、快速的作为利好反映在港股中。最后讲讲 A 股，不涨不好意思吧。 A 股的利多核心是上面提到的外围环境的改善，特别是外资的流入。第一，近年以来北向资金流入 A 股103亿美元。第二，离岸人民币汇率和美元中间价的价差开始收窄，汇率压力大幅降低。对北上投资，整体收益需要换算掉汇率损失，只有汇率稳定，对外资才有性价比。第三，港股五一期间的日均成交量相较往年同期大幅抬升，全部创新高，说明外资交易非常活跃。那么实际 A 股的情况应该是类似的。第四，从全球的对冲基金等角度看，配置中国的比例已经到了近年的最低点，退无可退，并且 A 股和外围股市的相关性也降到了最低点。好处就是这种低配的局面往往给点阳光就灿烂。总结一下，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低于预期，美联储偏鸽，九月降息的概率达到 90%， 以至于除了美元走弱、黄金走平、油价大跌外，其他资产、美债、美股、非美货币、新兴国家股市全部上涨。而在汇率反弹、外资低配且持续流入的背景下，如果 A 股不涨，有点说不过去吧。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